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谢谢敬拜团给我们带领的诗歌。我们上一周谈到十字架不能够只是我们教会的或家中的一个装饰品十字架不能只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内容，十字架必须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标志。当我们在基督真理上基础上不能合一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和十字架没有连接。这说起来有点抽象所以今天希望能够更多的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来今天来看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到二章的第五节。今天的题目是我们传的十字架神的愚昧这是用经文来讲的从世人看来这是一个愚昧的事情。我们大概分三大点来思考。我的分段不是从我来的是一本参考书来的，我喜欢它的分段，但是内容呢是我个人思考之后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神的愚昧是什么？神的愚昧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是在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我们从十七节开始念起十七念到二十五节来。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们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着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这里讲到说，神的愚昧是十字架的基督。接下来呢，从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讲到神的愚昧是什么？是我们这帮基督徒，我们这帮基督徒。二十六节来，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是第二段，神的愚昧是钉十字架的基督，神的愚昧也是我们这帮信基督的基督徒。第三段是二章一到五节，神的愚昧是什么？神的愚昧就是在讲台上面讲到的这个讲到的人。 我们来念一到五节。弟兄们，从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神的愚拙有三点，今天要跟大家思考的，一个是十字架的基督，一个就是那信基督的基督徒，第三就是讲道。神的愚拙是十字架的基督，在世人的观点来看，十字架的基督是愚昧的。我们真的需要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因为既然不是用世人的智慧，我们就需要神开我们的心眼。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主，求主你早晨开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智慧，你的荣耀，让我们能够放下地上的智慧，地上的能力，而转向你。我们恳求主你在我们转向十字架的大能的时候，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合一，我们在基督里来歌颂你。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世人的观点来看，十字架的基督是愚昧的，但是他却是神的智慧。我们昨天在一个团契里面谈说啊，哥林多教会里面大多数是不是没有学问的？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他讲到说啊，这是我把它简化了啊。他说十字架在灭亡人为愚拙的，在这个得救的人为神的大能。神是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要废弃聪明人的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啊？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能认识神，那是不是在教会里面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人？然后你再看到刚刚念的那段经文里头又说哦，你们靠着有智慧的不多啊。这不一定啊！这里说灭亡人，耶稣基督在灭亡的人来看是愚拙的，但是在得救的人中却是神的大能。在灭亡的人呢，当中呢有犹太人，第二十二节，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利尼人要的是什么？智慧。可是在得救的人当中，无论你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十字架都是神的大能，神的能力。所以不是所有的基督徒啊都是世上愚昧的人啊，但是你却是愿意放下所谓世上的智慧，所谓世上的能力。为什么犹太人要神迹？没有想过，犹太人这个时候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的殖民地的百姓，他们想要的是一个自由的人生，他们能够突破这个人生受限制的人生。你知道在罗马帝国之下统治的其中一个就是要纳税啊，所以他有一次呢，这个犹太人就问耶稣关于纳税的问题啊，我们要不要缴税啊？可见那缴税是很重的事情，对他们来说， 他们要的是一个自由的人生，他们知道有一条路，如果神显大能的话，把罗马帝国赶走的话，他们就自由了。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律尼人就是希腊人要的是智慧。为什么希腊人要的是智慧？因为他们有哲学家在那里，在他们当中整天在讨论人生的大道理，他们追求的是一个什么美善的人生。犹太人追求的是一个自由的人生，希腊人追求的是一个美善的人生。他们知道有一条路，只要人有足够的智慧，想通了，只要大家有教育，整个社会就更好。这是他们的一条道路。犹太人要的是神显大能，把这个国帝国赶走，他们就自由。希腊人想通了，只要人人都有教育，社会就会更好。但是十字架的耶稣给的这个道路呢，而不是神迹，世人所要的神迹，是完全不同的神迹，也不是世人所要的智慧，是完全不同的智慧。十字架的耶稣要给的，你要自由的人生吗？你要来到十字架耶稣的跟前，你要美善的人生吗？你来到十字架耶稣的跟前，这是人家不能理解的。我们明明就只需要罗马帝国被打垮，我们就自由了。耶稣说，你就算那样子的自由，你还是不自由。那希腊人就说，只要我们有那种的人生的智慧，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美善的人生。但是十字架告诉我们什么？你有再多的知识，你有再多解决你人生的问题，解决你这个个性的问题的智慧，解决你脾气问题的智慧，你若没有十字架，你是达不到一个美善的人生。我举个例子，两个星期前 Con 提了这个奋锐胆的西门，在马可福音第三章13-18节那里讲到耶稣招门徒，他去招了12个门徒，12个门徒里面最后两个门徒就是描写到病有碎利胆的西门，还有卖耶稣加略人犹大。奋锐胆的西门是什么？爱国的门徒。奋锐胆就是很积极的，为了这个犹大能够这个自由而常常跟罗马作对的，他跟随了耶稣。还有一个是卖耶稣加略人犹大，他是什么？他是爱钱的。所以一个是爱国的门徒，一个是爱钱的门徒。爱国的门徒跟耶稣，你想他希不希望耶稣能够把罗马帝国推翻？可能呢，你说很可能。但是他成为了门徒之后，他还是有那个奋锐胆的标志在身上，他还是爱国的一个门徒。他看到门徒中有这个为罗马帝国效力的税吏马太，他们怎么会相处得来？一个是卖国贼，他替罗马帝国收税的，特别收的比把百姓的税收的特别重的。一个是爱国，爱国肯定是恨卖国贼，是不是？两个门徒怎么在跟随的耶稣道路上是怎么接纳的？耶稣有没有叫马太过来说，马太你来，你这卖国贼，悔改？然后西门接纳他。耶稣有没有叫西门过来，你这个爱国兵，不要那么爱国，悔改？ 然后马太才能够跟他相处，有没有这样子？圣经没有记载，他们似乎是在一起跟随耶稣的。在分五饼二鱼的时候，他们是一起分担，一起分工，分饼给需要的人。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们是坐在一起享用晚餐的。你想，这个爱国的西门看到耶稣有那么多人跟着他拥挤他，爱国的西门会怎么想？有那么多人，如果耶稣能够做完的话，这个推翻罗马的十日是啊，手指上几个就可以数得来的啊，很快就会推翻了。有一次众人来逼迫耶稣，经文啊，约翰福音第六章说，众人要来逼迫耶稣做完。你想，刚刚分完五饼二鱼啊，这个爱国的西门那个时候想什么？也许时候到了，我跟耶稣总算没摆根了啊，总算有人要耶稣做完了。结果耶稣说什么？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那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你想，爱国的西门会不会失望？会不会不跟从耶稣？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第六章的最后，很多人离开耶稣而去，但是那十二门徒还留下来。所以西门，爱国的西门，仍然跟着耶稣，虽然知道耶稣没有要做完。当耶稣没在地上做完的时候，他去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西门会怎么想？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西门又会怎么想？当耶稣复活的时候，用四十天之久跟门徒们谈神国的事情，如果我是爱国的西门的话，我想这下可了得了，耶稣不但死了还复活了，以前行神迹已经不得了了，现在还从死里复活，你现在复兴以色列是最好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耶稣说，你们去传福音，然后就升天离开他们。爱国的西门会怎么想？跟随耶稣，并没有跟随到耶稣把犹大从罗马帝国里头释放出来，但是跟随耶稣却要把人从罪恶的势力释放出来。至少我们知道的确定的一件事情，爱国的西门仍然跟随耶稣，把福音传到地极，他回到门徒的群众，他回到门徒的群体中。当彼得在祷告的时候，他只提到一个人不见了，就是犹大，他没有提到爱国的西门不见了。爱钱的犹大呢，可惜爱钱的犹大爱的钱比爱主更重要，最后他失望离开，最后他也不再回来。在世人的观点来看，十字架的基督是愚昧的，如果你用一个人的智慧人的能力来去选择的话，没有人要选择耶稣基督，犹大就放弃了。但是当你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他在这里特别讲到，在二十一节，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乐意用人担着愚昧的道理拯救那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神的智慧，等一下我们在下一段的时候就发现到说，神就刻意用人担着愚昧的道理，要人 我放下自己的骄傲，来信这福音。也唯有这个十字架能带人带来真的自由，能够带来真实永恒的珍宝。所以我猜爱国的西门发现他爱国的原因其实在耶稣身上就找得到，虽然他爱国的梦没有实现。第二，神的愚昧是什么？神的愚昧是我们这帮基督徒，是我们这一帮基督徒。我们再把这一段经文念一下，这是我们这个星期的经文，刚刚的一段是前面的一个星期的。我们26节念到31节来。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在这里有颜色的这个句子呢，是讲到目的神为什么这么做神为什么这么做。第一，在27节黄色的字，他的目的是要叫那人间有智慧的、有强壮的羞愧。第二，29节，他的目的是要使所有一切的在神面前不能自夸。这有两个有什么差别？差别在这里，那智慧和强壮的需要羞愧。智慧和强壮的羞愧的时候，很可能那愚拙软弱的就夸口了，是不是？你看你们聪明的人没用。29节就说，不但是智慧强壮的，连那愚拙软弱的也都不能自夸。30节跟31节讲到第三个目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叫人不能够骄傲，而且要羞愧，叫所有的人都不能自夸之后，他要叫我们能够以基督为夸口，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基督徒在人面前不是一般可怜的人，就是说我们很自卑，什么都不是。我们乃是说，我们的确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主耶稣，我们有主耶稣。什么叫做蒙召的按有智慧的不多，按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也就是说，那要凭着智慧的来去思考的，那要凭着看有没有能力来去思考的，那 要看有没有尊贵的来去思考的，这样子的人来得这个福音的不多。你没有办法，你看这帮的信徒们包括我在内，你很难讲说我们是一般的，不好意思哈，对不起，精英啊，我们并不是。我昨天在团体里面分享，如果有人来到教会说自己是基督徒，把自己看成是神妃，就是因为有我教会才那么壮大的时候，教会就出问题。因为有某某人 我知道我们有时候弟兄姐妹这个服事，然后我们要感谢他啊，团契若没有他就怎么样？团契若你要小心讲这个话，我晓得你们的意思，我也感了解，我不会在那边指责你，但是你要了解到说，团契就算没有这个所谓的厉害的人，神照样不做，是因为神拣选，不是拣选世人看为有智慧的，也不是拣选世人看为有人能力的，也不是拣选世人看为尊贵的，而是他要使用那软弱的，使用那无知的，以致让人家看见在他身上所彰显的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什么叫做神拣选世上愚拙的，拣选世上软弱的，拣选世上卑贱的？昨天团契里面也有人问的说，这是不是表示神拣选了某某人，不拣选另外一个人？他在这里不是讲到说神拣选某一个人，这里讲的是神拣选的一个方式。神要的是那些知道自己是愚昧的，神要的是那些知道自己是软弱的，神要的是那些知道自己是卑贱的。而这里不是说，这里不是说啊，你很聪明，但是呢，你要表现的自己很谦卑，然后其实什么都不会，然后呢，耶稣收纳你，不是，他不是只是这样子而已，他乃是说，你不但是需要谦卑，你更需要什么？自卑。自卑是什么意思？你真的认为自己真的愚昧，真的认为自己真的无力，不是只是一种中国人那种谦虚的那种感觉啊，神啊，我是无助啊，我们祷告了，祷告了之后，然后回家看见太太或先生，你真是笨，什么都不会，好像自己什么都会啊，不是那种的一种的表现，哎，是真的是你从内心里面晓得自己真的是愚拙的，看自己本身就是愚拙的，本身就是愚昧的、软弱的、卑贱的。你是这样子的来到神面前。这是为什么我上个星期讲说，你的认罪不能只是说我知道大家都犯了罪，我们都是罪人，我是其中一个。你来到神面前，你真的是看见自己是可恶的、厌恶的。我不管别人是不是罪人，我最讨厌的是我这个罪人。为什么在神面前是这样子？别人是不是罪人跟我无关。现在我最主要的问题是，我是非常可恶、非常愚昧的一个罪人。神要拣选的是这样的一个人。你想，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的人，认为自己是愚昧的，认为自己是软弱的，不是只是认为，而是深深的知道自己是卑贱的，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他还能不能跟人家吵架？几率不大，是不是？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几率不大。当我们真真实实、彻彻底底的认定自己在神面前是软弱无助的，我们来到神面前来仰望他，神就是要拣选这样的一个人。当你凡事仰望主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洁、我们救赎。这个公义、圣洁、救赎不是只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因信称义 因为信耶稣成为被称为圣徒，因为信耶稣得救。这个公义、圣洁、救赎也是包括了我们信主之后每一天的生活。当我们自认为自己是愚昧的，自己是软弱的，自己是卑贱的，承认我们不是以世人的智慧去做事，我们不是以世人的力量去得着事情的时候，你是完全无助的，到神面前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那是每一天的事情。今天基督徒的软弱，今天基督徒的软弱，你从哥林多前书一章来看的话，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力量，而是他们自认为有力量，还要靠自己。有人这么说，我们罪的挣扎要挣扎到什么时候？我们基督徒罪的挣扎要挣扎到一个地步，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哀哭，说我真的是一个可恶的罪人，为什么我从这罪中拔不出来？我使用任何的力量，我使用任何的知识，人间的这个学说可以告诉我，教导我的方式我都用过了，结果我还是做不来。主，求你救我。在那个时刻你是卑贱的，在那个时刻你是软弱的，在那个时刻你是愚昧的，因为你发现世上有再多的知识，世上有再多有能力的方式，在你身上都没有用，因为面对罪，就是人的知识、人的力量都无用的时候，你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在那个时刻人想不出来的，你想不到，你要的神迹不出现，你的太太、你的先生还是那样子，老样子不变的，神没有显这个神迹，智慧也没办法，你用尽人能够想的方式帮助自己能够不生气，你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只有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真的是一个世上最可恶的罪人。在那一个时刻，你认识到主耶稣为什么还为你这个可恶的罪人上十字架为你钉死，要来拯救你的时候，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在那个时刻，我也不晓得怎么解释，就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跟你们讲过好多遍了，再讲多几遍就也没关系。当我最不能够饶恕人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一个是我的姑姑。我的姑姑我没有办法饶恕她，因为她对我家人，特别对我妈妈的那个样子，我们是住在她爸爸的家，我们是投靠在他们的家里头。在那个时候我不能够发现自己没有办法饶恕的时候，神把我带到十字架面前，让我了解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我那时候想的不是说，就是因为我姑姑那么可恶，所以耶稣需要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是因为我这个人可恶。那耶稣能为我死，那耶稣也能为他死，那为什么两个人都被耶稣为他们死的这两个人反而不能彼此饶恕？没有办法，当你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你把承认自己不行的时候，耶稣基督又成为我们的智慧，又成为我们的力量，就能够饶恕了。第二个最难饶恕的人就是我的太太。你知道结婚到一个地步啊，你没有办法再饶恕了，你想说就是那个样子，整天看，我看一千年都不变了， 当然他看我也是一样，但是我就只是从我的眼光来看了，哎，我怎么办？我看到那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没有撇弃。我们今年呢，教会这个读经呢是从耶利米书开始读。如果你在我的微信里头，你看到我的 moment， 要不然在 Facebook 上面也有。你看到神责备以色列人责备的多惨，他责备到一个地步，神说，如果我现在饶恕你的话，你们马上就很高兴又去犯罪了，我非把你们惩罚得很惨。可是神是不是把他们撇弃了？没有，耶稣基督还是为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真实的，我不是为了讲着偏道编出来的，真实的。我在这个婚姻的道路上走到最后，我是来到十字架面前，晓得说我不能放弃，因为为我爱我为我钉在十字架上的主，他没有放弃我这一个罪人。我不是说他没有放弃我这个罪人的太太，是没有放弃我这个罪人。当你来到十字架面前，知道自己的污秽、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卑贱的时候，神不晓得怎么就重新在我里头有一个力量，不是只是忍受，而是能够在主里面有喜乐的走下去。这个公义圣洁救赎不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才来的，这个公义圣洁救赎智慧是我们每一天需要去经历的。感谢神，有些人呢，你们婚姻都很好，至少我看来都比我的好啊。但是有一天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需要来到十字架。你甚至在没有面对到困难之前，你就来到十字架面前。哥林多教会合一的问题有什么呢？可能是骄傲，是不是？可能是看不起人，是不是？可能是不能饶恕啊，在里面看起来不是很清楚，也可能是一个教会不合一是因为不能饶恕。这些是不是圣洁生活的问题？是。按着人的智慧要怎么解决？其中一个方式啊，你们就分开来了啊，大家不同的地方聚会，不同的团契啊，或者不同的教会，找你们喜欢的牧者，大家也开开心心，这是人的智慧的方式，按着人的智慧。但是这还不能解决骄傲的问题，这还不能解决不能饶恕的问题。在十字架上发生什么？在十字架上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这可恶的十字架是因为我的罪的缘故。在十字架上，他把我任何一点要的抓住的自尊心全毁了，所以我就不清楚，我很难了解，而我应该能够了解，因为我曾经也试着这么去做。为什么基督徒要拼命的把自己的自尊心建立起来？因为那自尊心是在十字架上要完全被摧毁的。被摧毁之后，我们得着什么？得着神的爱，得着一个神的爱，因为他爱我们，我们的价值就是因为他爱我们，我们的价值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本事。当你的价值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本事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你做了什么而自卑，是不是？你就不会因为你失败了什么而想不开，是不是？因为你的价值在爱你的神身上。 在十字架上，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了对人的盼望，因为在十字架上已经告诉你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救自己的。而你得着的是什么？是神救赎的大能。当你看到你儿女的时候，你不晓得他们怎么可能改过来的时候，你会不会信呢？你会不会失望呢？当我们失望已经在我们的这个盼望期望已经在十字架被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有那样的一个失望。我们的盼望乃是在神身上，我们乃是在祷告中向神呼求。我们常常在十字架上会谈神的爱，像今天唱的歌很多也是讲到神的爱，是对的啊。十字架上还有讲到神的恨，神恨什么？神恨罪。如果神只是有爱的话，不恨罪的话，啊，你犯什么罪都没有问题，我都接纳你们啊，这就是爱了嘛啊。他爱如果那么伟大，就全部接纳了啊。但是他也恨罪，他恨到一个地步，他需要把自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来到十字架上跟前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说神爱我，我做什么神都爱我，只是这样子而已。你还要想到说神厌恶罪恶，我不能够做一些神所厌恶的事。他既然为我死，我为什么还明明的在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羞辱他？所以你来到十字架上的时候，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去体会的，很多在体会的当中，你在基督里你就得到那智慧，你就得到那公义，你就得到那圣洁的力量，就得到那救赎的力量。这不是世人的智慧方式能够带给你的，你可以学了很多，但是世人的方法思路是没有办法把你走出来的。我们又谈到说教会怎么合一，那有些我们很多时候你就会讲到说啊，我们就这么想啊，不要这样子想，要那样子想，这样子那我们就不会把人家想的太糟，不会把自己想得太高。我们都是靠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很少想到说真的让我们能够发自爱的，不是只是我们想的东西，而是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真实的去明白基督的爱。你知道我跟我太太到一个地步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也用过很多方式了啊，不要这样子想啊，往另外一个方式想啊，你想到最后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你怎么想都最后都是他是非常可恶的人，为什么要替他这样子想，换一个就是了啊。你没有来到十字架面前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走下去的。第三，神的预祝是讲道，讲道。弟兄们，从前我在你们那里，我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的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在乎神的大能。你说我不讲道，我需要知道 这段经文吗？需要的啊。有关讲道的事情是怎么样，也跟你们带查经的事情也是一样。当我们来传讲基督的道理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去把人说服的。而保罗这里特别说，他特别不用，他定了主意不要用，因为要他们清清楚楚的知道 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那我以前很欣赏那些能够讲的这种天花乱坠的人，我想哪一天我像他那样子啊？后来发现是不可能，我这个六年级华文程度的人不可能讲的那样子。最近呢，我叔叔在澳洲联系上我了他是做牧师的退休了，他 也是他把我们一家带信主的，然后他就给我听了他一篇信息，我就听了之后我就非常惭愧，我说他的中文怎么那么好啊？想一想我从来不敢听我自己的讲道的录音，因为很多那种怎么说杂音在里头啊，我完全不会很顺的。你听那些到大会里头讲话的啊，他讲话的一个句子里头不会有的之类的这个声音，然后也不会这个讲到一半然后发现消失的。我的问题就在这里啊。那你听他们讲的话，我就觉得很惭愧。我新加坡有一个以前在一起团契的一个大我一年的一个弟兄，也在那里做牧师，我也跑去听他的信息，也听了也非常惭愧啊！我不是说他们靠人的智慧，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讲道，我们按圣经讲，我们的重点不是在于人的言语有多巧妙。不在于人的言语有多巧妙。我感谢神，神没有。我其实一直想要学啊，曾经去看一些中文书看看能不能够慢慢学得一些字眼把它放在讲道里头啦但是都没有成功。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老姐妹跑来跟我讲说，我很喜欢听你的讲道。我说为什么？因为你讲的道我听得懂，其他人讲的道用的字我听不懂啊。我说那好，那我讲话比较用的字都比较简单啊，有人听得懂，很好。那人要听的是神的道，人要听的不是。我应该这么说，能够改变人生命的是神的道，重点是他们要听清楚。能够改变人心的不是你讲的多花巧，不是在你的信息后面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来感动人，那种心灵鸡汤的故事。你要把神的话讲得清楚。我不是说后面不能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好的故事能够把经文讲得更清楚是好的，但是我们不是靠着，因为现在已经很多人在那里，你看一些讲道的这个教学法，而不是太在乎你讲的是什么经文，只要你后面有一个好的故事，人家感动的故事就好了。就变成那样子。所以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教会里面不应该是那种高言大志的高言大志的东西，而是讲神的话，要讲得清楚，要讲得明白。这在第二章的第二节，因为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种分组生活应用讨论的时候，我其实曾经鼓励你们每一周能够选一个经文，这个星期能够思考的。这一节经文的话是值得思考的。你们，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为他钉十字架。这是我希望我能够做到的。这是为什么有时候你们会看到我对某一些的信息我会比较敏感的， 因为我不希望你们认为说那一个就是复兴教会的途径，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你再多的方式把人填满到五百五千人，而这五千人的热闹，没有一个人他的生活里头是因着耶稣和他的十字架而过生活的。我们这里就是只是一个 social club， 很复兴的 social club。 但是在这里要的是要大家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担心我在上面要 promote 的东西，要传讲的东西，有一些东西是好的，但是我也顾虑到好的东西有时候会把我们带偏了，偏到一个地步我们忘了我们真正在做什么。我们要讲的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真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定睛仰望他。在人看来是愚拙的，在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愚昧的事情，也不解决我们现在马上的一个生活，但是却是可以带给我们真自由，带给我们那天上真实的保障的这个福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们就只唱那一首歌，刚刚唱的歌是有接到另外一首的，我们就只唱那一首歌。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们一起起立。最前面啊，从这里开始啊。
的十字架是我的依靠，世人看为羞耻，我看为珍宝。借着耶稣牺牲，真的我和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回到前面。古旧的十字架是我的依靠，世人看为羞耻，我看为珍宝。因着耶稣牺牲，生与我和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背起我的十字架，
背起我的十字架，天路我奔跑。世人看为愚拙，我看为荣耀。不为魔鬼控告，不怕人嘲笑。耶稣基督做我中宝，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们救赎恩典的记号，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们救赎恩典的记号。
我们请来到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无论是有智慧的，是愚昧的，我们都能够来到基督面前。我们无论是尊贵的，是卑贱的，我们都能够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在你的眼中只有两个差别，一个是灭亡的，一个是得救的，一个是信主的，一个不信主的。 并没有属保罗的，并没有属亚波罗的，也没有属那所谓属基督的。我们只有得救的人跟灭亡的人，在得救的人当中，主，你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的救赎，是我们的圣洁。主，你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来到你面前，定睛仰望那十字架的基督，在你的十字架祂爱之下，我们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挑战，晓得你已经赐给我们这大能力，这个大的智慧，可以让我们走一个圣洁的道路，可以让我们走一个得救的道路。我们感谢你，主，你来帮助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眼目能够转向你，去年许多事情的发生让我们四处张望，在今年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